我也要告诉大家为什么我不用投影片。 我一直在做，做了好久，想来想去我就觉得不要做。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一样东西呢，就是我这个人呢，大家看我的人生探索栏都知道，我是非常的理性主义的人。那今天所讲的题目呢，假如我用投影片来表达的话呢，又是走上那条路。但是呢，其实今天的题目呢，是非常感性的一件事情。那个保罗呢，跟腓立比的教会是个很特殊、很特殊的关系。我想呢，大家读圣经呢，你天天读，你做了基督徒十年、二十年，你又觉得都知道了，都看过，可能看过很多遍。假如你是一年看一遍圣经的话，那你可能看过十几遍、二十几遍啊。我们当中有一些长辈可能看了30遍、40遍、50遍都有了，但是那个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呢，就是我们读这么多的圣经的时候，有没有想想这个大的层面？圣经里面呢有蛮多的历史，这个历史呢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读这些书信，我们有没有看见保罗跟不同的教会、跟不同的弟兄姊妹的关系是怎么样？我们有没有从这种的层面里面去思想、去学习？其实在这里呢，我想腓立比的教会，保罗呢写这本书呢，是有几个不同的目标的原因。他的原因是什么呢？他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一，腓立比的教会很关心他，很关心他，所以呢，他们虽然是一个非常穷的教会但是呢，他们还是派了那个以巴弗提来帮助他在罗马被软禁的时候一切的需要我们不知道他保罗在这个保罗在罗马的时候有没有能够像他在其他的地方特别是在哥林多的教会，他是怎么样呢？他是积那个帐篷的来维持生活。其实很妙，哥林多教会很有钱，但是呢，他一点都不要他们的钱 ，OK， 他呢，所以我有一次呢，在一个教会，好像是劫贫济富 ，OK， 因为呢，那个哥林多的教会这么有钱，他不要他们的钱，他宁愿自己做手做的工作来维持他自己跟他的同工的生活。腓立比的教会这么没钱，他就很妙，还是接受他们的支持那他们打发那个以巴弗提去，结果呢，以巴弗提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忠心的弟兄。我们不知道他是从海路去呢，还是从路上走过去，我没有这个资料。无论怎么样，他大概是为了省钱的缘故，所以呢，而且是赶了要去，所以他在路上一到了他就崩溃了他就病倒，而且病得非常的严重，在腓立比书里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所以呢，本来保罗呢想打发他最亲爱的一个同工，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去那边跟他们沟通，但是他说 我想我还是先要打发以巴弗提去，因为他病了蛮久的。因为我们怎么见到他病了很久呢？因为呢，他生病的消息传回腓立比教会，腓立比教会当然弟兄姊妹很挂心他很难过，然后就传回来 就去问候啦，弟兄姊妹呢 也有消息知道腓立比教会整个教会觉得 很不安，好，我们派一个弟兄去，现在这个弟兄 病得很严重。那以巴弗提也是非常非常好，别人假如是为了做神的工作，结果吃这么大的苦，还几乎 到地方的时候还几乎要病死。我们一般人呢就会很自怜。以巴弗提是怎么样？他说他听见弟兄姊妹担心他，他就很难过，不是为自己难过，是为了要弟兄姊妹担心他来难过。哎呀，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发现他的那个非常 的不是自我中心，乃是这是考虑整个教会，考虑其他的人比考虑自己要多。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榜样。保罗写信呢到腓立比教会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打发以巴弗提去，让他们看见他健康了就安心，就安心。另外一个原因，腓立比教会这么好的教会啊，还是有点困难。有什么困难呢？两个姊妹不合，这两个姊妹呢还是在教会蛮重要的。我们看名字呢我们不知道啊，我有一个很大胆的假设，因为你在使徒行传的里面你就看见腓立比教会建立的时候有两个姊妹是非常的特殊的。第一个呢是卖那个紫色 的布的那个吕底亚那个，那 我们呢就从参考书里面就看见，真的本来读圣经你就觉得奇怪，为什么要讲颜色呢？他卖的布，因为呢其实用现代的话来说呢，这是高价的东西，因为纸在那个时候是很难有的那个布呢要染成纸的颜色呢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是很高价的东西。另外一个呢，这腓立比呢的教会呢有另外一个姊妹，这姊妹呢就跟这个很有钱的这个，我要说很有钱也不是了不起有钱了，因为腓立比教会整个教会就是不是那么了不起有钱也许在腓立比教会里面他是最有钱的一个，但是呢我们看见呢在腓立比保罗在腓立比传道的时候发生另外一件事情也是很妙的。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被鬼附的就跟了保罗，跟着保罗呢就说，哎呀，看看这个是从上帝派来的人啦。well， 奇怪，有人免费跟他卖广告了 ，OK？ 保罗怎么样？保罗不喜欢。保罗怎么做？保罗呢就不耐烦了。过了几天呢，还是这样。他是转过身来，因为他知道呢，这个是他被鬼附的时候鬼要他讲的话，所以大家要小心一样，不是每一个人称赞你就是好事 ，OK？ 保罗呢就把这个鬼赶走，赶走之后怎么样？他的主人那个女孩的主人就发现。哎呀，这样糟糕了，他本来就是能够用他做摇钱树，因为呢他能够呢有这个鬼附的能力，能够讲一个人将来的事情，他就赚很多钱，现在没有了，这指望没有了，所以就抓他去官府呢，哪里官府呢又怎么样，官府呢就又不开庭，就把他放在 监牢里面最底层最糟糕的地方。OK， 那后来呢？我们怎么样？记得在腓立比的教会里面，监牢的里面，他怎么样呢？他跟希拉就赞美神。OK， 地震，监牢的门打开，所有犯人的手镣、脚镣都掉下来。OK， 那个监狱 的主管就要自杀了，他觉得这个怎么办？结果呢，保罗就告诉他说：“你不要，没有那么大件事，没有人逃跑。” OK， 大家都记得那个故事。啊，这就是这个姊妹被鬼附的姊妹。那《使徒行传》两个人的名字跟腓立比教会两个人姊妹的名字不一样，但是呢，我觉得你从历史来看，假如猜他们在这里在教会里面后来另外用另外的名字，我想也是合理的一个解释。两个姊妹跟保罗的关系非常要好，整个教会腓立比的教会跟保罗的关系非常的好，他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就同心，但是在其他处理教会的事情上面他们就有自己的意见，结果他们就不和。保罗写这封信，他就从这个角度来要帮助他们去和好，而且还叫吩咐那个腓立比教会其他的弟兄姊妹帮助这两个姊妹和好。而这个是很好的一个 的图画，让我们看见在教会里面，其实我们弟兄姊妹假如有一点不和的话，不是他们自己两个人的事，是其他弟兄姊妹也有责任。你要为他们祷告，你要好好的了解，好好的劝他们和好。基督教我们的信仰跟其他特别在这个地区很多中国人信的那个佛教很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佛教是要我们是个告诉人你要自己修行，所以他们有一句话我常会说的，他们呢的理念是什么？同桌吃饭，各自修行。这不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是弟兄姊妹要彼此相爱，互相的帮助，而且更难的就是说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看见弟兄姊妹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要用爱心来劝勉。昨天晚上我收到一个电话，一个弟兄呢他很苦恼，而我非常了解同情他。为什么呢？我一辈子没有给别人这样对待过我。这是什么样？我到他在外州了，我去外州的时候呢看见他去他的家，我知道他太太是谁，我也大概在香港的时候见过他的面，但是他们还没结婚，好久之前的事情。我进他的家门，他看见我，给我的感觉是我不存在。她是女主人呢，你跟丈夫有多大的矛盾，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一个客人呢？我还是从外州来的，好像我就不存在一样。我从来没有那么尴尬，那么 那不好的感觉。OK， 你很难想象一个人，我们中国人 的文化传统都不是这样嘛。你过门都是客嘛。OK， 外州来的更是客嘛。打个招呼好不好？问一下我的名字好不好？告诉我你的名字好不好？没有。我其实已经知道他们夫妻有问题了，那我觉得这样太恶劣了，所以我就跟我的弟兄说，我们还是出去吧，这样叫他不安。他最近给我打个电话告诉我说，他不知道他能够忍受多久，所以我马上呢给他发一个电子邮件，我要告诉他，你要小心，不要让这种苦毒在心里面，不然你就上了魔鬼的当。所以说我们看见呢，有时候人际的关系是实在是很奇怪的，很奇怪的。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那有可能有弟兄姊妹就说，哎呀，周牧师，你离他那么远，虽然是好朋友，你又不能够帮他什么，少讲一句行不行？不是不行，但我这是有感动，感谢神，他今天早上给我回电，就说谢谢我的提醒。因为我发现他越来越糟糕，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糟糕。我这个弟兄一直在忍耐，但是呢，已经好多年了，他就觉得压力很大，压力很大。我们做弟兄姊妹的，我不是说我能帮他什么，我只能够为他祷告，为他太太祷告，但是我不应该说只能，这个只能呢就好像是没有办法之中的办法。其实我们就是需要彼此扶助，彼此带导，彼此的关怀。 OK， 这是我们的信仰。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实在需要有这种的关系。所以保罗呢，你从我帮助大家，我想帮助大家从这个角度来看腓立比书哈。保罗很有技巧，或者应该更明确的说，在圣灵带领之下，他就这样的用四章的书信来帮助到最后第四章才提到，而且公开的要求两个姊妹和好，又吩咐教会弟兄姊妹帮助这两个姊妹和好。从我们人的眼光当中来看，我们觉得这不是把事情搞更麻烦吗？弄得更糟糕吗？那我们知道保罗绝对不会有这样 的担心的话，他就不写。他可能也知道这个不是一个最完美的方法，但是他觉得是有危机感。就像昨天晚上呢，我觉得那个弟兄跟我讲话，我觉得那个危机感很重，所以我马上呢放下东西，我就给他写一封很长的电子邮件。我告诉他，有一些事情你要坚持，你不要让魔鬼让你感觉到好了，我走到尽头了，离婚就离婚吧。不行，不行。我们弟兄姊妹有责任，我们看见其他弟兄姊妹有困难的时候，我们有责任不光是为他们祷告，而且有时候就是需要直接的讲。我希望大家回去，腓立比书 很短啊，你好好的看好不好？ 我在想，我在你们教会呢，过去三年多已经讲了很多不同的题目，现在的感谢神呢，赖牧师快来了，所以呢，我最后一次是八月第一个礼拜，那我在想，我应该八月第一个礼拜讲什么？那我就想，我还是讲腓立比书，从另外一些层面来看。但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腓立比书，保罗这个跟他关系最好的一个教会，他要告诉他们什么？保罗跟他们的关系，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看到有多好呢？这是我们假如刚才停的地方不停，继续读下去的话，第一章下面，下一半，就讲什么呢？很妙的一件事情。保罗被软禁 ，OK， 保罗被软禁，那他就不能够到处跑了 ，OK。很妙，当地有一些弟兄姊妹跟保罗不知道闹什么意见，他们就觉得好啊，你不能出去传福音，我们去，我们就要叫你难过，你不能够做的事我们现在可以去做了，不是很扭曲的心态吗？他们的动机，保罗是不是不了解的？不是，他非常了解。保罗讲得很清楚，这些人呢，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要增加我的被捆锁的苦楚，我的难处。他们认为保罗是一个好动的人，你看他到处跑来传福音，现在他在监牢里面，他不能够传福音了，我们去传，让他看看上帝不用他了，用我们了，可能是这样的心态。保罗怎么样？保罗说，告诉腓立比的弟兄姊妹说，不要紧，你们不要担心， 你从这里你就可以看见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有多密切的关系，他们所关怀的，腓立比教会所关怀的，跟保罗所知道他们听见这样的事情的心情怎么样，他都很清楚，所以他就要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紧张，你们不要觉得难过，他说，只要福音被传开了，我就欢喜，而且还要欢喜。纯正的福音传开，福音本身就是真理，真理有能力，不在乎传的人怎么样。那这个不是说我们怎么样活都不重要， 这个不能够画一个等号啊。我们自己有福音，知道圣经的教导，我应该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做事。你说我做不到，就像我那个弟兄，他说我已经走到极点了，我忍受不住了。感谢神，今天他给我回电说，谢谢我的提醒，他要坚持下去。那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的态度是，真理是神的大能，我们对自己的要求是靠主的恩典力量来做圣经的教导。假如我们要做圣经的教导的话，我们凭自己的力量去做，我大胆的说，我可以保证，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完。你没有一个人能够全部都遵守，你一定有很多事情，你又觉得 当然有一些弟兄姊妹从来不追求的，他没有这个困难了、啊、那他圣经彻彻读读就算了嘛。他假如要做的话，他觉得，哎呀，原来标准这么高，原来不是我能够做到。没关系，你知道就好，你知道你就好好的在神面前仰望等候，靠神的恩典给你去做，给你去做。保罗说，福音就是神的大能。假如他们传的福音是纯正的福音，他说就有人得救，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 OK， 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 的心胸。他就看见什么是对的。那保罗在这里，我今天要讲保罗跟腓立比教会关系这么密切，这么好。保罗写一封 很好 的书信给他们，表示他的关心，也感谢弟兄姊妹对他的关怀等等。保罗要强调一点，我爱你们教会，爱你们弟兄姊妹，爱以巴弗提，我宁愿不接受别的有钱的教会的奉献。他没讲，不过我们可以从刚才所讲的我们可以猜想，我接受你们的奉献。为什么？你说他们关系特殊嘛，对不对？他们是好朋友嘛。假如不是好朋友，我大概也不一定敢昨天晚上写那个比较严厉的一封电子邮件给我的朋友。但我写的时候，我还是建立在什么呢？对保罗所说的，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望你们。我想我们就要学这个功课。每天我们人生的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事情值得你去想，甚至值得你去担心，让你紧张，让你觉得不安。但是有多少事情你的关怀是因为你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当然大前提就是说你要知道耶稣基督的心肠。你怎么才知道耶稣基督的心肠？读圣经啊。圣经里面呢，就给你看见呢，从不同的层面来看呢。你圣经读多了，你的资料越多的时候，你就可以靠神的恩典，就把其他的经文连在一起来想。我给大家一个功课啊，你回去看看圣经，你看看保罗跟多少教会有一个比较亲近的关系，你回去看看 OK， 他跟每个教会的关系又怎么样。 你去想想。我是非常喜欢腓立比书，就是因为腓立比书真是太温暖的一本书、okay? 你看见就是觉得哎呀，这是保罗跟腓立比教会的关系实在太好。最感性的事情，我们的信仰 感性 的成分很重。当然呢，我这个理性主义者呢，我就是尽量，我就觉得有时候需要平衡一下。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也知道我不能够完全走理性主义的路。我们需要想，我们需要感觉，我们需要去理解，我们需要用我们的心来读神的话。保罗说，我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不是因为腓立比教会跟他的私交多好，不是因为好到一个地步保罗不接受别的教会的物质上的供应，但是他愿意接受腓立比教会这个穷教会的供应。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保罗要学的一个功课，他这里表达给我们看，也要我们学的一个功课是什么？要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来切切的想念弟兄姊妹不同的需要，想念其他的教会不同的需要，想念我们整个福音的工作在北美洲的发展。我们看见神的恩典非常的伟大，想念神在整个世界里面所做的功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我十多年二十年前吧，我就想像伊斯兰教的国家传福音最好的人选是什么？是我们中国人，是我们中国人。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呢，伊斯兰教徒跟西方的国家的冲突很大 ，OK， 冲突很大。但是我们中国人呢，因为我们中国人 也有回教徒啊 ，OK。我们从来在历史里面就没有跟他们有什么正面的冲突。那这个情况呢，跟中国人在南洋呢就刚好相反。我们在南洋呢就很麻烦，因为我们在南洋呢，的名字很臭，中国人的名字很臭。我没有时间讲这个问题。西方的宣教士会有困难。我们中国人去没有困难。十几年前就有弟兄呢，他就用很特殊的一个方式，他在邀请一些在人来看是低下阶层，这是劳动 的做劳工的弟兄姊妹，劝他们，你假如有心宣教的话，你就去伊斯兰教的国家，你就用你自己的专业来服侍那边的人，你就在哪里好好的活，用你的生命来传福音，有机会才讲。我觉得这个战略非常好。那你晓得什么吗？上帝的工作呢，远超过我们想象。大家知道我还支持不少的宣教士，我的一个原则就是，假如上帝不感动我为他们祷告，我都不会在经济上支持他们。有一弟兄，他在土耳其，三十年前我刚来这边不久，有去土耳其传福音的宣教士，我不完全认识他们，但是我有个好朋友，他跟他们的关系很好。 那从他的身上我就听见，当时三十年前，土耳其全国只有50个基督徒，全国啊，不是首都啊 ，OK。现在过百万，神的恩典多大？他怎么突然有这么多呢？媒体，很神兴起一些的广播公司，用电视的节目和广播的节目来向他们传福音。福音大爆炸，所以呢，很多人信主，很多人信主。我们支持的一位弟兄，他就告诉我们说，这在首都很可能已经过百万。神的工作很奇妙，我们有没有参与？我们有没有在祷告上面参与？我们有没有在经济上面参与？保罗说，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望你们。我们对宣教的事工，我们有没有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在工厂上面的弟兄姊妹，跟他们哈去传福音的那些的对象。上帝呼召我们，给我们教会，给我们不光是有自己这个教会，而且有这个地区有其他的教会，有其他跟我们同一个教派的教会，也有许多跟我们教派不一样的教会，很多的弟兄姊妹。我有没有关怀他们？有没有为他们祷告？而在祷告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是不是好像保罗一样，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这个主要是感性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当然也是理性。你要知道，你要很多资料，你要知道，你要去认识，你要去了解，你要去看，看才能够感受到究竟你应该怎么样的为这些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需要来祷告。不容易啊，因为我们呢很体会自己，我们不容易体会别人，我们总是求别人了解我，怎么他老是误解我，老是对我的态度这样，他都不了解我。昨天我跟我的弟兄讲，我的弟兄，我不是 不了解你的困难，那另外一方面，你有没有好好的了解你太太？你好好的从她的观点，从她的角度来看事情。更重要的是，你有没有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主怎么看他？保罗说，有一些弟兄姊妹传福音，目的是为了气他。他不是傻瓜，他不是不知道， 那他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所以他觉得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福音被传开了。只要传的福音是纯正的，福音本身就有大能。保罗对那些传不纯正的福音的人，他很有意见，很严厉的责备，这个我们在其他的书信里面我们看见。但我们要区分啊，假如那个人传的福音是纯正的福音，福音是大能，能够拯救相信的人，我们的责任支持代祷，好好的求神恩待怜悯。我们读圣经有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吗？还是有一些朋友呢读圣经，有一些弟兄姊妹读圣经。我最初听的时候我觉得蛮好的，我问他你怎么样灵修的，他说我就顺着次序来读。我现在读到我忘记了，比如说诗篇吧。那我说你每天读一篇吗？他不是，我读到我有领受的时候我就听，可能是一两节，可能是几篇，感性读经法。我最初我觉得这蛮好的 OK， 你不要是好像工时的来读圣经。好，我今天有读了，读了一篇。那诗篇呢你就可怜了，因为诗篇有一些很短，那读到119篇的时候你就麻烦了。不是用感性读经不好，但不能够完全是用感性读经。对我这个非常理性主义的人，我要学的功课，我要多一点理感性来读经。那的感性是用什么的基础呢？用我自己心情好不好？用我的偏见？用我的主观？不是。保罗关心腓立比教会，八月份我会再跟大家讲另外一个意思层面。他切切的挂念腓立比的教会，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施教很好，对，有这个成分。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这是帮助大家，你读圣经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读，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看主在对你讲什么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人的言语虽然非常的有限，但是圣灵能够大大的工作，圣灵能够透过你自己的话，圣经里面每一个字来感动我们。无论是从上下文来看，从一两句话来看，或者是从整本书来看，甚至是从整本圣经来看，主，我们求你真是帮助弟兄姊妹有这个渴慕的心，以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不光是读得通，而且我们放在我们生活的里面，让主自己的灵带领我们，感动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我们能够做明光照耀，而且让外边的人看见我们弟兄姊妹怎么样在主里面彼此相爱，不得不承认 你实在是独一的救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